涉嫌支持俄军工企业，欧盟制裁七间中企。美可洛空及特种部队将与台军一起行动。千名中国人缅甸被困，中领馆公安互相推责。冇人要做港警，被迫降低申请标准。拉特慕吓走外商，广交会成交额大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9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在美欧，因为中共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供援助而不断施压底下，欧盟传出将会首度提议制裁涉嫌支援莫斯科作战的中国公司。被点名的七间公司之中，有几间亦都被美国列入黑名单。分析指出，此举可能再加剧欧盟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金融时报5月8号报道，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首次提议对涉嫌支持俄罗斯作战的中共公司付诸行动，实施制裁。根据制裁名单，七间中共企业因为向俄罗斯军工企业出售可用于武器生产的设备而被列入黑名单。欧盟成员国这个星期将会讨论这项新制裁的具体措施，但是实际执行就需要经过27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路透社指出，这七间将会被制裁的公司有几间已经被美国惩罚，包括三合成半导体和金派科技，另外两间总部设在香港的公司信诺电子科技和希果电子企业，亦都在美国财政部的贸易黑名单，现在再受到欧洲的围堵追截，恐怕更加是雪上加霜。上个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将12间中国企业加入黑名单，因为他们已经参与、正在参与或者构成参与违反国家安全或者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的重大风险。要想同美国公司进行交易，除非获得由美国商务部签发的特别许可证。而欧盟之前虽然亦都向中方警告，但是认为没有明显证据显示中共直接向莫斯科提供武器，而家欧盟亦都加入制裁中资企业的行列。欧盟委员会的制裁建议认为，上述的中国公司提供关键的电子组件俾俄罗斯军工企业嚟支援俄国入侵乌克兰，因此将呢啲参与规避贸易限制嚟自第三国的公司同机构纳入制裁名单都是合适噶。欧盟指控，生产电脑晶片的三合成半导体试图规避出口管制，获取或者试图获取美国原产物品来支持俄罗斯的军事以及或者国防工业基地。此外，欧盟亦都正在试图扩大制裁范围，解决规避制裁的问题。路透社指出，本来美中竞争已经越来越激烈，中共近几个月内推行了一系列看起来似乎矛盾的外交、商业举措，包括声称要促进乌克兰和平，但是就同侵略者俄罗斯举行会谈，欢迎西方领导人访问中国，但是就加剧了对台湾的武力威胁。讨好外资企业行政总裁的同时，又采取了被视为扼杀中国商业环境的措施。分析人士认为，北京释出这种混合矛盾的资讯，可能是由于中共对本身安全的担心不断加深。习当局强调外部安全和国际安全的论述，显示中共惧怕美国带来的挑战，亦都将会倾全力应付。报道分析指，中共原本就怕欧盟在全球影响力的争夺战之中完全靠拢向美方，现在若果欧盟亦都加入制裁中资企业的行列，中共会强烈反弹。美台军事合作日益加强，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日前表示，未来一年内会见到美台海军、空军和特种部队一起行动。蒙哥马利向美国之音表示，在未来6至12个月会开始看到台湾和美国的军队，包括海军、空军和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更流畅地一起行动。蒙哥马利说， 過去十年，美國國會曾經希望美台軍隊一起演習，但是美國國防部並沒有敢做。去年十二月，我們簽署了2023年國防授權法案，國會命令國防部和台灣進行電腦兵棋推演、指揮所演習和作戰演習。目前美國正遵照法案實施行動。華爾街日報二月披露，美國計劃未來幾個月在台灣派駐100至200名軍人，較現有的30人增加超過3倍。台灣中央社報道說，美軍3月份已經派出過百位現役教官進駐台灣，協助國軍部隊訓練。4月19日，美國眾議院美國與中國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和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在國會山舉行了模擬中共武力入侵台灣的軍棋推演。美國國會山進行的兵棋推演還包括台海衝突爆發之後，美國將會無法再補給台灣。美中戰略競爭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議員4月20日曾經表示，美國必須盡快交付台灣購買的武器，同時加強美台聯合軍事訓練，並且在亞太區域部署更多的美軍。而在之前，美國陸軍特種作戰司令部 USASOC 4月27日首次進行模擬登陸台灣協助反擊中共入侵的軍事演習。布拉加司令說，根據五國大樓發表的國家防衛戰略，中共是我們面臨的真實挑戰。美國軍方直接將中共稱為敵方，外界認為這是非比尋常的舉動。大陸和港台民眾被拐賣到東南亞，被迫從事詐騙活動，甚至被販賣器官一事，去年受到廣泛關注。近期事態有了新發展，有被轉賣到緬甸苗雅迪的中國人絕望求助，只近千名中國人因為陷入電信詐騙被困當地，冒險向中共警方求助，但是就不獲受理，面臨性命危險。據自由亞洲報導，發出求助的湖南人小陳和兩名同鄉去年被轉賣到緬甸苗雅迪東風園區，該園區目前至少有成千中國人被困，希望得到中共官方的協助，但是贖身要給最低30,000美金，他們家庭貧窮，根本就沒有辦法籌到錢，即使是交了贖金也都不一定能夠離開，隨時可能被園區裡面其他軍閥或者集團第二次綁架。他的朋友曾經用盡辦法聯繫到國內親人，並且通過他們向湖南警方報案，但是警方不單止沒有施以援手，反而是警告他們快點回國，否則會被追究刑事責任。小陳說，假如能夠回國，他們根本就無需求助。在看到中國官方宣布和緬甸以及泰國聯合行動打擊電信詐騙的新聞之後，在3月底小陳決心向媒體發出求救，但是該電台記者在超過一個月的時間內向中共警方、使館、外交部門報案求助，遇到的是各機構互相推卸責任，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他們多次嘗試聯絡中共緬甸大使館，但是所有公開電話都無法撥通。雖然聯繫到湖南省公安廳，但是反電信詐騙中心就直接拒絕他們的求助。而多次聯繫中共外交部，但是外交部辦公室就將問題推了給領事保護部門，領事保護部門就表示不屬於他們的職能範圍。而中共駐泰國領事館就回應說，他們知道很多中國人被困在緬甸苗雅迪，但是那裡屬於緬甸的領區，不在他們的管轄範圍。過多月的反覆交涉之後，小陳和朋友的希望徹底破滅。他說處境越來越危險，不能夠再跟記者聯絡了。他們曾經透露，真是被轉賣到苗雅迪東風園區的，目前至少有1000名中國人被困。報道問，那些叫囂在你背後有一個強大祖國的戰狼呢？他們去了哪裡？曾經在英治時期聲譽良好的香港警隊，在回歸大陸之後，特別是在反送中運動期間，聽從港府鎮壓香港人，而越來越聲名狼藉。 近年由于加入警队的申请人持续减少，而且现役人员不断离职，香港警务处唯有开始降低申请标准。有意加入港警队伍的申请人将不再需要达到以前的身高和体重门槛，而且可以戴眼镜或者隐形眼镜进行视力检测。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警方发言人说，警务处已经采取积极主动的招聘策略，吸引具备成为警务人员能力的高质素人才。香港警方在过去三年未能达到招聘目标，他们将这个趋势归因于劳动力萎缩和中学毕业生人数减少。去年港警还准许居住未够七年的非永久居民担任警员、警察和辅警。警方表示，在2022年至2023年的财政年度，大约有7,990人申请加入警察队伍，即使取录了165名督察和554名警员，但是同原来的目标240人和1,350人还有很大差距。不单只是警队，在过去五个财政年度，香港其他五支纪律部队收到的申请书亦都较少，还有更多现役人员辞职。消防、海关和惩教部门表示，他们将会继续定期检讨招聘要求。政府飞行服务队和入境事务处表示，他们目前没有计划进行检讨。警方表示，将会继续在社群媒体和招聘活动争取新血加入。中国第133届广州商品交易会5月5号闭幕，现场的出口成交额216.9亿美元，交易情前同期减少了大约15%。与此同时，中共近期推出的拉特务新措施引发外商恐慌，纷纷撤离中国市场。有分析认为，中共2023年出口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很难逆转衰退的局面。广交会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展览会，历年来被视为中共对外经济最重要的途径和风向标。根据官方数据，今届广交会的现场出口成交额是216.9亿美元，较2019年春季广交会的297.3亿美元减少了80.4亿美元，亦都低于2021年秋季广交会的292.8亿美元。很多中国出口商表示，出口订单下滑明显，深刻感受到经济的疲弱。除了疫情影响之外，中共近期推出的拉特务新措施亦都是造成外商撤离中国市场的重要原因。中共宣布通过修订的反间谍法将会在7月1号起实施，该法案扩大对间谍行为的定义和所谓的国家安全机关的权力，被认为大大增加了在中国外资企业的风险。一些公司已经开始重新评估风险，并且停止前往中国的商务旅行。华尔街日报报道，在中共采取拉特务手段对待外资企业之后，单是五个交易日，全球投资者有中国股票的净撤资就达到31.7亿美元，这是自从去年11月以来历时最长的一轮资金撤出。中国美国商会4月26号公布的调查结果亦都显示，有87%在中国受访的美国企业对中美关系悲观，较前半年的调查大幅增加14%。大约27%的受访者优先考虑将投资布局放在其他国家而不是中国。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这两日，一间中国大陆幼稚园的老师教小朋友唱儿歌，挖啊挖啊的影片爆红。儿歌的内容大概是在花园里面挖啊挖，种了种子，开了花。火爆的原因一度是因为这位年轻老师靓。八号再看到余茂春先生亦都发表了一段话，在特别大的方塘国度里面挖啊挖啊挖，配上的影片是推林还耕的政策在中国肆虐，挖泥基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意横行。同样是一首儿歌，比如茂春先生这样一讲，就有了一种现代语言的感觉，就好像是赊刀人 还有疫情前的红杉杉儿歌。咁跟住落嚟，喺中国会唔会仲有更多嘅关于挖啊挖嘅事呢？譬如而家嘅挖树毁林，挖一挖贪官嘅家财，挖一挖祖坟。随住新一轮嘅疫情嚟到，再挖一挖身份。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